第四章，初领圣体，坚贞，光明与黑暗，新的离别，内心痛苦的解除。说到那次病后的拜访，我想起宝林浸会时第一次的相会了。那天早晨，我自问后来浸会，我应该取怎样一个名字呢？我知道原已有一位耶稣德兰姊妹，可是我的好名字德兰实不愿取消。忽然我想起我最爱的小耶稣，便对自己说，哦，假如我能换作婴孩耶稣德兰，那是多么幸运呀。这个愿望怀之心中，本不敢告诉给人听的，但圣医院院长木木在谈话中间忽然对我说道，我亲爱的小女儿，将来你参加我们的会，你就唤作婴孩耶稣德兰好了。我一听之下不胜之喜，这个不约而同的念头，看来实是我最爱的小耶稣对我体贴入微的凭证。我还没有提及我对圣像和圣书的爱好，可是我挚爱的嬷嬷，我蒙您指给我一些圣像，给我以最大的愉快和最深的印象，实足以鼓励我修德力行，力求上进。我观完那些圣像，往往忘记时刻。举个例子，那幅圣堪求人的小花，启发我多少义理呢？我推索这些义理，往往出神入化。我将自己献给耶稣做他的小花，我也要像图画中的小花一样，挨进圣龛阴影下，让耶稣凝视我，培育我，最后将我采集于他圣手里来安慰他。因为我不懂玩耍，所以只有用读书来消遣光阴了。幸而我有几位有形天神守护着我，依照我的年龄替我选择书籍，既可供我消遣，又可滋养我的精神和我的心灵。但这陶情养性的时间亦有限制，所以倒成为重大克制功夫的机会。因为哪怕我正读到兴趣最浓的章节，时间一到，我一定立刻将书卷抛开。若问这些读物所产生的印象，我得承认，当我读到那些英雄豪侠故事时，对于实际人生便全部理解了。同样，我最羡慕的是法兰西女英雄爱国的故事，特别是圣女贞德，我极愿追随她的芳踪。后来我接受了一个认为一生中最大的恩宠，在当时则尚未蒙受像今天的天光的烛照，所以有这样的想头。我主耶稣叫我明白，那真实的独一的光荣是万古长存的。获得这种光荣，并不需求赫赫的事功，而宁可做那人家瞧不见，连自己也瞧不见的事儿。这就是那所谓左手所为，右手不知。当我想我生在世上专为这个光荣，并该设法得到这种光荣，内心蒙受漠视，我个人的光荣应永不显露于世人之目，而在于成为一个圣人。看到自己德行是如何缺乏，虽修道已历多年，又如何的故我依然了无进境，只想做圣人，岂非冒昧之志？不过我还是抱着同样的坚强的信念，自信终有一天成为大圣。这并非依靠我自己的功德，因为我自己原是一无所有，我所依靠者无非是那个万善源流、万圣基本的他罢了。我仅需略略努力， 他便欣然将我直揽到他身边，将他的功德给我穿上，使我成为圣人。我不以为成圣成贤，定须饱经痛苦，多历艰难。好天主与我上文所述的试炼，早已将这个秘密揭开给我看了。于今该将笔头带回，继续前文的叙述。我病愈三个月后，爸爸携我旅行于外，以换空气。我于这次旅行开始认识世俗。我的四周无非是享受娱乐，我是被庆祝着，被怜惜着，被羡慕着。总归一句，这半个月里，我的生命可以说万花围绕。智慧说得好，因为罪恶的蛊惑使人丧失天良，情欲的风暴毁坏淳朴的心灵。十岁芳龄，青花当然意欲缭乱，我承认对于这种生活已有些着迷了。为什么世人每将安乐世俗与虔诚世主连结在一起，以为可以并行不悖？为什么对于死后竟一点不肯想念呢？然而我所认识的许多人中间，那些富厚的、幸福的、春秋鼎盛的，死去已不少了。我们于想象中遨游于他们所曾生活过的场所，自问他们现在究竟哪里去了呢？他们的别墅、园圃，我曾见其悠游岁月，即是俗耳目之余，现在为他们又有何用呢？所以我不由得要诵念施主篇上面的话，除了爱慕天主，专心侍奉天主，世上一切都属空虚。这或者是主耶稣在第一次建立我心以前，要我认识认识世俗，让我选择跟从他的道路，有考虑的余地。我的初领圣体将永远是一个朗朗高天、无天云之蔽的纪念，好像我再不能准备得这么妥当了。我的母母，您想必还能记得，在这个好日子的三个月前，您不是给我一本非常有味的小书吗？这本小书诱导我按序准备，进步甚速。虽然我盼初领圣体已有多时，但照着可真守抄本的指示，我的心应该更加热切，更加奋力，装满新的鲜花。每天我行许多小刻苦，做许多爱的功夫，一样样变成花，有时是紫罗兰，有时是玫瑰，有时是蓝车菊、雏菊、无忘我花。一言蔽之，一切自然界的花草都在我心里编成小耶稣的摇篮。大姐玛丽代替了宝琳做我的向导，每天晚上我挨近她身边消磨很久的时间，探听她说的话，她说的事理是如何美妙。她整个的心是那么扩大，那么慷慨，好像传给我一般。古代战士必将战斗技术交给子弟，同样他也将生命打仗的方法交给我，鼓励我的热情，又将光荣的得胜之指示给我。他告诉我每天积蓄永生的财富原极其容易，不幸有些愚人于这腐蚀可得的财富仅拿来踏在脚下。我的爱姐真是辩才无碍，我每自惜，仅我独自一人来领受他的深奥教训。我单纯想象里，即使是最大的罪人，听了他的话，也要回头的吧。他们定要抛弃世俗财富，而去寻觅天上的财富了。在那时候，我默想趣味极浓，但玛丽见我已够热心， 只许我口诵经文。一日在学校，老师中一位问我放假回部所那时做些什么事情，我怯怯地回答道：夫人，我常常躲在寝室空角落里，用床上帐子遮着，我在那里思想。但你思想什么事儿呢？这位好修女含笑问我。我思想好天主呗，想人生短促呀，想永生啊，总之我在思想。这位嬷嬷对于我这番回答至今还没有忘记，常欢喜提起我思想的时候问我现在还思想吗。现在我明白，那个时候我是真实的默想，在默想里天主徐徐启示着我心。预备出领圣体三个月的光阴过去很快，不久我便该举行闭境寄宿学校中。啊，好有福的日子呀，在修道团体生活以外，我不信还能尝味到像这样的快乐了。因为学生人数少，所以个别的照管比较容易些。是呀，我现在是带着儿女感恩之心写述这段文章的。学校各位女先生对待我们之周到慰藉，真是一片慈母心肠。但我不明白是何缘故，他们待我比其他同伴又稍留意一些。每夜领袖嬷嬷手携小灯，轻轻揭开我的帐子，在我额上轻易温柔的吻。他对我表示这么深厚的亲爱，我不胜心感激。一夜对他说：啊，夫人，我很爱你，所以我要把一桩大秘密告诉您。我轻轻从枕头底下抽出您从圣医院带给我的那本珍贵的小书来，两眼闪烁喜乐的光芒，拿给他看。他小心地揭开，一页一页仔细读下去，叫我要注意自己是特蒙主宠的人。有好多回在闭境期内，我惊艳到年龄与我相仿，同我一样没有母亲的儿童，得嬷嬷们这般殷勤款待是很少的。我聚精会神听杜明神父的讲道，细心摘录纲要，至于我自己的思想则一点也不愿意写出，我说自然会记得，果然不错。我每回都得和众嬷嬷同念大智课，真是何等的福分。莱奥尼给我一个大苦假，我学那些传教士班挂在腰间，颇引同伴注意，人家猜我要学圣医院修女宝姐的榜样，这倒是真的。我的思想，我的心，老是回旋于我爱姐身边。我知道她这时候也在闭境，却不是预备耶稣降临于她，而是她预备把自己整个奉献于耶稣。所以这回闭境期待中，在我是两重喜讯。最后我一生中的好日子居然到了，在这天上的晨光，每一细情末节都在我灵魂上刻下永不泯灭的纪念。黎明愉快地起身，老师和年长同学恭敬而亲热地互吻，化妆室白衣有似雪片纷飞，每个孩子挨着次序来穿着。尤其难忘的是景圣堂所唱的早晨圣歌。啊，祭坛四周天神回响而慰乎。我不能完全叙述，也不愿完全叙述，这是一放开到空气里馨香便消失的东西，一种最深邃的思想，用世间言语来传达，又安能不失其广大高深的天上意味。啊，耶稣与我灵魂的第一次亲吻是怎样的甘饴， 是的，这是爱情的吻，我觉得自己是被爱了，我也说我爱你，我永远把自己献给你。耶稣一点不向我要求什么，也不向我需索任何奉献。他和小德兰很久以来便相识莫逆，相遇无言，这番见面并不是简单的会晤，简直是融合。我们两人已合并成为一个了。小德兰好似一颗水珠，消失于汪洋大海，只有耶稣独自存在，他是主人，他是君王。小德兰不是曾经请求他取去他的自由权吗？他怕这个自由权，他自觉是这样软弱，这样脆薄，他愿意与天主神圣力量连结在一起，直到永远。一念及此，小德兰的快乐大而且深，不能自胜，于是喜泪潸潸而流，同伴相见了，甚为诧异。事后他们互相议论道，他为什么哭呢？莫非良心上有什么不安吗？不，这宁可说是因为他的母亲或心爱圣医院修女姐姐不在身边罢了。所有天上喜乐请关于人心中，这颗上天流窜之所的薄脆血肉之心成熟时是不能不流眼泪的，可是这个道理却没有人能懂。我怎能因初领日继母缺席而悲怆呢？天堂既住于我心，会见耶稣岂不也就会见我挚爱的继母？我俩结合之密切，从来没有胜过这一天。所以宝姐那天虽未到，我倒没有哭多少。我敢再说一句，这独一的、难以名言的、深奥的喜悦充满我心，我今当不起而才至于气气横流的。午后我代表全体初领同伴向圣母朗诵奉献颂，先生们之选定了我，无疑是为了我的弱灵便失去地上慈母之故。我念诵祷文时全心奉献于圣童真，恳求他保佑我。我也觉得圣母下世小花枝自幼向他莞尔微笑，回忆圣童真以前显形微笑曾遇我沉疴，并托我于魔手，我对他顾不胜其区区感恩戴德之中。五月八日的晨间，我不是又曾亲手将他的小耶稣安置在我灵魂花萼上，像雅歌所说，原野的花，谷中的百合吗？基于我出灵的傍晚，爸爸牵着他小王后的手向圣医院进发，我看见我的宝姐成为耶稣的敬陪，蒙着我一样的白纱兜，又带着玫瑰花冠，我快乐非常，浑忘别离之苦，只希望早日和他在一起，在他身边等待天堂的来到。布索纳家中的设宴庆祝也不容我不敢出，亲爱的爸爸又赏我精美小表一只，使我高兴之极，但我的快乐是安静的，外界热闹并不足以扰乱我内心的和平。最后夜结束了这美丽的晚，因为最光明的白昼总不免为黑暗的夜所吞噬。要想永居不夜之城，仅有待于到达天祥之日。